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在主分别出来的这个日子啊，我们相信是圣灵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在上帝的殿中，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上帝的话语就是道路，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愿意借着圣经的话语，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那么曾经有一个神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什么叫认识神呢？到底什么叫认识神？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典这个神学家这样讲。当我们越深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就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到过，我们眼睛没有看到过。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无论怎样的来赞美上帝，来歌颂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事实上都是远远不够的。有一天我们要在永恒里永远的来赞美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来赞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来认识神，借着圣经来认识神，我们愿意来更深的认识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18-19节。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18-19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新约圣经马可福音5章18-19节，18节起。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我们来在上帝的殿中，主啊，我们愿意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来在上帝的殿中，我们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将一切的感谢赞美，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主啊，我们愿意圣灵此刻带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愿圣灵带领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更深的认识你，来更深的认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有多少朋友现在这段时间在关心世界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朋友会关心世界杯。那么每一次，我们知道每一次世界杯这个足球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球员开始转会。那么很多的球员在世界杯上很努力的表现，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的俱乐部就根据他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来判断要给他付多少的转会费。那么我这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些球员，有些球星，因为在世界杯上表现得很好，那么他的转会费可能高达9000万欧元可能这个数据是超过1亿美元，非常高的这个转会费。那么所谓转会费呢，其实就是这个球员的身价，就是他的价值。那么这个钱就是俱乐部认为这个人就值这么多钱。那么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看过的一个科普的一个文章，一个科学的报道，就是有些科学家在一起来研究一个人他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人到底值多少钱啊，一个人价值到底是什么。后来这些科学家，主要是一些化学家，他们怎么来研究呢？他就是根据一个成年人把他身上所有的这个化学的元素化学的物质给他 分析出来，给他给他就是定量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就根据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值多少钱。打个比方，就是他，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组成的化学元素什么氢啊、氧啊、碳啊，还有很少很少一点点铁啊、钙啊，这些物质，把这些物质，一个成年人他身上这些物质全部计算出来，然后根据市场上价格来判断这个人值多少钱啊。大家猜一下值多少钱呢？很难猜啊，4.5美元啊，4.5美元啊，这就是在你在科学家在化学家眼中你的价值。所以这些科学家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就说一句话，就说可能每一个人啊吃的一顿午餐可能都比他本身要值钱啊，这就是在一些化学家眼中人的价值。哎，所以这两个新闻看在一起，就让我思想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啊。有些很著名的明星，他价值可能上亿美元或者多少亿美元，那么在一些，如果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啊，其实每个人价值都很少。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是从尘土所造的，对不对？这个尘土值不值钱呢？尘土值很少的钱。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值多少钱呢？无价，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愿意从圣经来思想我们人的价值到底是多少，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啊，马可福音第五章第1节到第20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1节到第20节啊，我们看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把这20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5章1至20节，1节起，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字？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猪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裳，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和那群猪的事就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神为你所做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恤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经文就读到这里。那么这段经文里面谈到一个人，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一个人身上，我们来思想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人的价值，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个人在人的眼中价值是什么，别人怎么看这个人的价值，别人就周围的人怎么样对待他。我们也来看这个人在他自己心目中的价值，他是怎样来看自己，他是怎样来认识自己的价值。我们最后我们也来看上帝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来看待这个人，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来看这个人的价值。那么我们来思想这个人他的价值之前，我们先来想一下这个人他有哪些东西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他都没有的。啊，首先我们可能会想到他没有家，这个人没有家，没有亲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家，都会有亲人，那么这一个人是被赶在坟地里面的，但事实上他是有亲人，因为耶稣医治了他之后，把他鬼赶出去之后，耶稣让他回到他的家里去，对不对？到他亲属那里去，到他的亲人那里去，这个人是有的。但是在他在坟营的时候被赶出去的时候，他有家就好像没有家，有亲人就好像没有亲人。那么这个人他也没有别人对他的尊重，当然他也没有自己，也不尊重自己。他为什么自己不尊重自己？他自己伤害自己，他拿着石头常常砍自己啊。那么他每个人我们都有尊严，都有自尊，都有廉耻的心，但是这个人呢，他却是赤身露体啊，被鬼附的时候赤身露体在坟茔当中啊，没有羞耻的这段观念。那么这个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啊！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群，那个群其实不是他的名字，是鬼的名字。对，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一个人的名字非常的重要，名字代表了我们的身份，对不对？我们见一个人，我们就会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啊？名字代表了我们的身份，但他居然连名字都没有，他事实上没有身份。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疯子，对不对？今天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就会说他是一个疯子，或者是啊神经病啊。我曾经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谈到这样的人，那么一个疯子啊，一个这样的人，他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南京南京》啊，就是讲日本人在南京这个大屠杀的事情。那么其中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个中国女人呢、啊、疯掉了啊，在这种战争当中她疯掉了，后来就结果有一个日本军官就一枪就把她打死了。那么打死了之后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疯了的人啊，他死了比活着还要好。那么在圣经中也看到，圣经中也有一个疯子，他甚至自己都恨自己，所有人认为他没有价值，他自己都拿石头砍自己。他可能这样的人，他活在世界上有没有价值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个人是否有价值，我们可能会这样讲，我们要看这个人对家人有没有贡献，对别人有没有贡献啊。我们根据这个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常常教育自己的小孩子要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啊，比如说的大一点，你要对国家有贡献，对民族有贡献。我们根据一个人他能做什么，他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他甚至能够给国家民族啊很大的目标带来什么，我们来衡量他是否有价值。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这个人他能做什么呢，他能贡献什么呢？他唯一能贡献的可能就是破坏，是不是？他没有什么贡献。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他的价值，我们来先来看人是怎样看他的价值。这个人包括他自己的亲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人他是有家的，这个被鬼附他是有家的，因为他耶稣医治了他之后，耶稣让他回家去，回到亲人那里去，他是有家的。所以世人对他的看法，甚至包括他自己的亲人 他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所有人对待他是离弃他，远离他，是用铁链锁着他，是用脚链锁着他，把他丢到哪里去啊？丢到坟地里面去。这是人怎样对待他。那么什么样的人在坟地里呢？死人在坟地里。你把一个人丢到坟地里，你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他，你甚至是怎么样，愿意他早一点消失，愿意他早一点死去啊，没有人往那个地方去送饭送水，就让他一个人在那里自生自灭，必须要捆着他。所以这就是世人对他的看法。我们要注意，这所有的人当中，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家人，甚至包括他自己的亲人，所有人把这个人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全部剥夺了，尊严、家庭、亲情，这些东西全部剥夺。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当耶稣把这个人医治好了之后，别人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别人感到很害怕，看见这个人被治好了，衣服穿上来了，穿在身上了，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别人没有啊欢欣鼓舞啊，这个人好了，没有，别人感到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所有的人曾经伤害过他，曾经弃绝过他，曾经驱逐过他，放逐过他。当然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看见损失了很多的猪，对不对？耶稣救这个人，结果明显的代价是什么呢？有2000头猪被损失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救一个人，要花代价，我们会衡量我们要花出多大的代价。那么很显然，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这个人值不值得救呢？不值得救，更不值得用2000头猪的代价去救。但是耶稣居然允许损失那么大的代价，就是为来救一个看起来毫无价值的人。所以这就是那些人很生气的原因，结果他们就要赶耶稣走。所以今天我们世人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来看一个人的价值啊？我们往往会看啊，这个人他拥有什么啊？他拥有怎样的地位？他拥有怎样的财富？他拥有怎样的权柄啊？我们来看这些，我们来衡量他的价值。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不名一文，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可能会欺压他啊，也可能会忽略他，远离他。所以我们今天世人看人，我在美国来学了有一个词叫 sorting 啊，我们很喜欢 sorting， 把人进行 sorting， 就是归类，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类，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类啊？博士坐这边，硕士坐这边啊，文盲坐这边啊，我们很喜欢把人区分。那么上帝怎样看人呢？上帝就看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他不管你是一个疯子，不管你是一个愚民，不明一文的小民，不管你是啊受过很好的教育啊最顶尖的教育，文士、法利赛人，在上帝眼中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所以啊，今天我们人却不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人。我们当问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问他怎么称呼你，你的 title 是什么啊？啊，我的 title 是博士啊，我的 title 是 CEO， 我们很关心这些东西。但是耶稣却问你名叫什么，你独特的名字是什么。那么这是世人对这个人的看法。很显然，所有的人包括这个人的家人不认为这个被鬼附的，不认为这个疯子是有价值，所以把他丢到坟地里去，铁链绑着他，你就在那里自生自灭好了。人不认为这个人有价值。我们来看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自己认为自己有没有价值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价值。为什么这样讲？他拿石头砍自己，他恨恶自己，他要自毁，要自己伤害自己，他不珍惜自己，他对自己没有尊重。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看到所有人都不尊重我，所有人都看我没有价值，所以他就看自己没有价值。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犯的错误。 我们对自己的判断根据别人对我的判断来判断，这是错的，这是错的。别人看我很有价值，哇，我们就很飘飘然，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贬低我们的价值，觉得我们不名一文，我们就很受伤，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所以这就是这个疯子他对自己的看法，他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结果他怎么做呢？自暴自弃，衣服不穿，胡乱的到处喊叫，这叫什么？就自己放弃自己，自暴自弃，或者是自甘堕落啊！我曾经见到一些年轻人，他们不是不知道吸毒不好，不是不知道酗酒不好，不是不知道赌博不好，但他们仍然沉迷其中，就在这里面自甘堕落，自己放逐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的家庭当中，在他父母眼中看不到自己应该所受到的尊重，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就说，我就是这样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我一辈子就是这样了。结果他们就自己伤害自己，自己麻醉自己，自己放逐自己。今天很多人是用石头砍自己的，这个石头可能是麻醉品，这个石头可能是酒精，这个石头可能是某一种癖好，你允许自己沉迷其中，你知道不好，但是你还是允许自己沉迷其中。现在在世界杯，很多人赌博，很多人赌世界杯，很多人沉迷其中。我看到以前有一个弟兄啊，在人前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有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他就赌博赌得很厉害，结果倾家荡产。他不是赌博不好，但是他放纵自己，控制不住自己。那么很多的人，你今天人伤害自己可能不是那一块明显的石头，人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伤害自己，因为人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价值。那么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同样的，他也不认为自己有价值，他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尊重自己。那么我们在上个主日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这个退休会当中，廖爱华姊妹曾经分享了一句话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廖爱华姊妹说，一个健康的人，第一要懂得尊重别人，第二要懂得尊重自己，第三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要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这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也去争取我应得的尊重。我们现在再来看耶稣对这个人的看法。耶稣看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呢？很显然是有价值，至少这个价值高过2000头猪的价值，对不对？耶稣看这个人，看见他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耶稣来拯救这个人，来拯救这个所有的人认为没有价值的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人，耶稣却来拯救他。一个明显的代价就是用2000头猪的代价来拯救他。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签署一些很重要的文件，我们被要求要按指纹。这个世界上有60多亿人，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亿人，可能快70亿人，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当然不仅仅是指纹不一样，我们的这个虹膜，我们身上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在想，上帝造人为什么要造得这样麻烦，对不对？都造成一样的人，都造成一样智商的人，这不是很有效率吗？然后很公平吗？以前希特勒就有这样的想法只把日耳曼人留下来，别的劣等种族消失算了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神却不是这样，神为什么把每一个人造的不一样？你有不同的个性你有不同的恩赐，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当中，我们有独特的地位，我们有独特的价值。所以诗人说得好，在139篇14节，139篇14节诗人是这样讲：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诗人感叹，我被造成这个样子，上帝造我成为这个样子，这太奇妙了，这太让我心生敬畏了，所以我要赞美上帝。这也是我心里深深知道，上帝造我们是什么样子啊，是一个独特的样子，是与众不同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在跟别人比，很多的人我们想成为像某一类像别人那样的人，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上帝造我们是这个样子，上帝就要让我们把自己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赐用出来。上帝给我们1000两银子，上帝不要求我们要贡献超过1000两恩赐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努力的把它运用出来，努力的把它发挥出来，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每一个人是尽自己所能。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成为啊一个别样的样子，我们跟别人比较啊，我们想成为他那个样子，其实我们没有体会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每一个人，无论别人怎样看你，无论你自己怎样看你，我们在上帝心目中有独特的价值。包括这个疯子，所有人看他没有价值，他自己看自己没有价值，但是这个格拉森的疯子，他在耶稣的心中有独特的价值。所以耶稣用昂贵的代价来拯救他。那么这个昂贵的代价很明显的就是有2000头猪，2000头猪这个代价直到今天都是很昂贵的代价啊，估计要上100万美元啊，用这样高的一个代价拯救一个疯子，所以被那些世人所不理解。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人的价值，我们怎样来看人的价值。你看一个人，你是先看他的 title，你是先看他的地位，先看他的学历，先看他的经历呢，还是你就仅仅看他是一个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今天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耶稣是怎样看人的，我们是怎样看人的。我们常常说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做什么。那么我想鼓励大家，当我们来思想耶稣会怎样做之前，我们来思想耶稣会怎样想，耶稣会怎样看，耶稣怎样来判断这个事情，耶稣怎样来看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这样看，我们是不是这样想，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圣经从来都是鼓励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圣经没有鼓励我们耶稣做什么你们也去做，没有这样讲。圣经鼓励我们，我们要有耶稣那样的心。耶稣怎样看世界，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学习怎样看世界。耶稣怎样判断人，怎样评价人，我们要学习怎样判断人，怎样评价人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人的标准，评价人的标准跟上帝不一样，我们对人是区别对待的。那么耶稣对人却不是区别对待，耶稣的恩典慈爱临到那些往往在人看来没有价值不配的人身上，而耶稣的责备，耶稣的愤怒往往临到谁呢？临到那些看起来好有很高的地位，很高的权柄，很高的学问的人身上。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公平。神看人不看外表，不看人所拥有啊，外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人内心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人内心里面有神放到我们里面的灵魂。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个被耶稣所医治的人，所拯救的人，他后来的反应是什么？当耶稣上船之后，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我要与你同在，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我相信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人，第一个我们会感谢主，你来救了我啊！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怜悯我，你却来救了我，那么我要跟你走。那这个人要跟耶稣走，他想的是，我这一辈子我可能要跟从你，我这一辈子我可能要服侍你。但是耶稣对他怎么说呢？ 你不要跟我走，你回去，你回到你的家里，你回到你的亲人当中，把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主是怎样怜悯你的，你去告诉别人。所以这个人，我们想他愿不愿意回家呢？他不愿意回家，他愿意跟耶稣走。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家里的人以前是怎么对我的？那周围的人以前是怎么对我的？那我愿意跟耶稣走。今天在世界上，这是世界的现实。当你处在困难当中，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没有得到帮助。就好像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被鬼附的，他有病，他需要帮助，需要怜悯，需要支持，但是他得没得到？没有得到，他得到的是弃绝，是捆绑，是放逐，这是他所得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怜悯，需要恩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能得到的是欺压，或者可能得到的是指责和责备啊。在以前，就是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她有一段时间在一个网上的一个论坛当中，这个论坛它都是一些妈妈在这个论坛里面，这个妈妈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就是他们的孩子都有某一种相同的病。那么这个妈妈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论坛，就互相鼓励，互相分享，互相支撑。那么有一段时间冯海姊妹也在这个论坛当中，那么后来有一些基督徒就发现了这个论坛，然后就来到这个论坛当中留言啊、就是来说，就说哎，你们首先要，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你的家里？为什么你孩子会这样情况？你们有没有省察自己的罪啊？你有没有每天读圣经祷告啊？你有没有禁食啊？啊，你首先要省察你在什么地方得罪神呢、啊？后来很多妈妈们心里很受伤，后来冯海姊妹后来忍不住，后来就在这个论坛当中就留了一个言，就给一些弟兄的基督徒就留言，就是我们需要的是祷告啊，我们不需要说教。今天我们碰到软弱的人，碰到需要怜悯需要恩待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给予祷告，不是给予支持，不是给予帮助，忍耐怜悯，我们给予的是教导。我们看一个人，第一个就是人第一个跳出来的念头就是 sorting， 就是 judge， 我怎么样来判断你啊，你在这个社会有不同的阶层，你在一个什么阶层，我先要找清楚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看一个人，而耶稣看一个人就说，你就是个人，我不管你在社会当中是一个什么阶级，我不管你有没有所谓人看来的价值，我就看你是一个人。你在软弱中你就需要怜悯，你是骄傲的人你就需要悔改。所以这就是神对人的看法。那么耶稣对那个被鬼附的人，后来耶稣医治他，这个人不愿意回去，这个人要跟从耶稣，耶稣说你回去，回到亲属那里，主为你所做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告诉你的亲人，告诉你周围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为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那么啊，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回去看圣经，因为经文比较多就没有列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在马可福音四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五章第一节开始读，那么在马可福音四章快结束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呢？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我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面，因为经文很多，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啊自己看一下。那么事实上这一天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一天耶稣不停地在教导关于天国的道理，关于天国的比喻，一直到教导到深夜的时候，很晚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讲，让我们到海那边去。那么到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就是耶稣医治了，马可福音五章耶稣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之后，耶稣说什么？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就是又回来了。耶稣先从加利利海的这一边，一天非常的忙碌，非常的操劳，到深夜的时候渡到海那边，然后救了一个人，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紧接着又回到海这边来，这就是耶稣所做的。 那么在那天晚上渡到格拉森那边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圣经说海上起了大风浪。在马可福音4:37-40我给大家读一下，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那是那天晚上耶稣渡到格拉森那边的时候，在加利利海上所发生的事情，起了极大的风浪，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却要睡觉。那么从耶稣睡觉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第一件，耶稣有信心，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耶稣很疲倦，因为那天是非常繁忙的一天，耶稣非常的疲倦，疲倦的以至于在大风浪当中他要睡觉，那么大的风浪他都醒不了。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问题，门徒当中有些人是世世代代做渔民的，很有经验的渔民，他们不是没有见过风浪的人，他们见过风浪，但是这一次的风浪特别大，甚至连这些很有经验的渔民都吓破了胆，都觉得自己要死了。结果耶稣就起来，被门徒叫醒，就起来斥责着风和海。我们知道从我们科学的头脑，逻辑的头脑来说，风和海是没有意识的，你斥责它有什么用呢？其实耶稣斥责的是什么？风和海背后的那种力量，风和海背后的那种力量，就是鼓动海起来翻波浪，鼓动风起来刮狂风，后面的这种邪恶的力量。就是很多解经家都会说，其实耶稣斥责的是风和海背后的那种力量。那么很多神学家就会说，魔鬼这时候都起来，因为魔鬼知道耶稣要去救一个被鬼附的人。魔鬼甘不甘心耶稣做成这件事呢？魔鬼不甘心，魔鬼就动用一切的力量，在风浪当中要把这个船要推翻，或者在风浪当中要把耶稣和他的门徒要吓回去，要放弃。那么在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历史当中，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戴德森啊，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是挪威的一个宣教士，一个女宣教士叫玛利亚梅森，这两个人非常重要。那么在戴德森的传记当中，当他坐船到英国去的时候，戴德森写下说，遇到极大的风浪，连这个船上的水手都要吓死了，所以这个风浪何等的大。那么当这个玛利亚梅森要去中国的时候，也是遇到极大的风浪，他是从渤海湾进来的，渤海湾我们知道一般风浪很有限，它是一个海湾嘛，风浪很有限，但是他那天遇到极大的风浪，结果这个玛利亚梅森说，好像全中国的魔鬼都动员起来，要把我们这条船要弄沉。这是什么呢？就是当耶稣要去救一个被鬼附的人，当神的仆人要把福音带到中国来，魔鬼甘不甘心这件事情成功呢？魔鬼不甘心，魔鬼要动用一切的力量，要阻止，要恐吓，要吓阻，要让耶稣和他的门徒，要让这些上帝的仆人放弃。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如果要把福音带给别人，会不会一帆风顺呢？往往不会。上帝带领你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上帝在使徒行传记载，上帝带领保罗到一个地方，到哥林多那个地方去服侍，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不是一帆风顺，人们要拿石头要打死他，甚至把他打得几乎死了，拖到城外去。所以这就是魔鬼的作为。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你去走上帝让你走的路，当我们要把传福音，要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魔鬼会拦阻我们。越是被拦阻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能胆怯，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神就在这条船上面，耶稣就在这条船上面。耶稣当我们要丧命的时候，耶稣会起来，会斥责那魔鬼。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就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看不到上帝的权柄，看不到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在耶稣最 疲倦的那一天，渡到深夜，渡到海那边，经历极大的风浪，然后救了一个在人看来没有价值的人，救了一个疯子，然后紧接着马上渡船又回来，这就是耶稣为这个人所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上帝是怎样的来救一个人，救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价值的人，救一个自己都否定自己价值的人。那么我们还要来思想，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上帝耶稣为格拉森人那个疯子做了这些事情，上帝为你为我做了什么呢？圣经是这样讲，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十八节，腓立比书二章六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为你所做的。他是上帝，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审判天地万物的主，但是他却降生在马槽里面，他取了一个最卑微的样子，他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子，然后人却弃绝他，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我们能够得洁净；因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得拯救。这就是神为我为你所做的。他付出最高昂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那么有一首古老的赞美诗是这样写道，来歌颂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是歌里是这样说，离弃宝座，撇下王冕，你降尘世救罪奴，但伯利恒并无房间可做你的出生处，满天荣耀天使宣告你是君王尊贵，岂知神子竟身在马槽，又贫寒又谦卑，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山林高空可悠游，但神子劳碌奔波，在地上何处可枕守？主你带来生命之道，拯救罪人离死亡，但人给你荆棘冠冕，把你钉在十架上。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耶稣为我为你所做。当那个被耶稣所拯救的格拉森人不愿意回到人群当中，愿意跟从主的时候，主说你回去，把主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怎样的怜悯你，你去告诉世人。我相信这个人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人他得到从神那来的怜悯，从神那来的医治，从神那来的恩典。一个人最难的是什么？一个人最难的是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这很难。这个被鬼附的人曾经被他的家人伤害，曾经被他的亲人伤害，曾经被他的邻居，就他的当地人伤害，但是耶稣对他怎么说？你今天你要去，你要饶恕这些人，你不仅饶恕这些人，你要把福音带给他们。那这个人做不做得到呢？我认为他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上帝的饶恕和赦免，他得到上帝的医治，他得到上帝的爱，所以他就有能力去爱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曾经用铁链捆绑他的人，他就有能力把福音借着爱去带给他的仇敌，他的生命被改变。他以前的生命没有价值，在人看来没有价值，在他自己看来没有价值，但是他被医治之后，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看自己有没有价值呢？有价值。为什么？他自己穿上了衣裳，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他自己重新的看待自己，然后他有最高的价值，他成为上帝的使者，把耶稣的福音要带出去，神要用他，这就是他的价值。在人看来他没有价值，但是在上帝看来，你今天你就成为福音的使者，你就成为上帝的使者，你要出去 把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把上帝的话传出去，你是要被上帝所兴起，做上帝话语的出口。这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医治之后上帝所给他带来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人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很值钱啊，你值上亿美元上亿欧元。那么在科学家的眼光来说，科学家告诉你，哎呀，人不是那么值钱，四块半美元够了啊，比你吃的一顿饭还要廉价。但是我们今天从圣经来看，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神的眼中有最独特的价值。神不看你是什么学历，神不看你是什么经历，神不看你一年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神看你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上帝要用你，上帝，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身中有最独特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生命簿上有独特的名字。所以感谢神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就是以前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他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他无论怎么忙啊，每一个礼拜天他都会到教会去敬拜主耶稣。那个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他要去教成人，要教主日学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英国女王，她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奉耶稣的名祷告。这是这个世界上的总统，这是这个世界上的王，他们每天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是万王之王，是总统的总统，是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担负他们的罪，担负我的罪，担负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的羔羊。所以当我们真认识到这一点，真认识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认识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价值。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这一生就是虚空的虚空。你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上帝看一个人的灵魂超过整个世界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在神心目中的价值。今天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你被很多人所尊重，因为你位高权重，但是人家不一定在心里面真正的尊重你。今天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不名一文，没有人看你一眼，没有人在乎你，人们都忽略你，但是也并不表明你没有价值。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来思想我们在神心中的地位，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我们愿意让自己的生命为上帝所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将福音，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承认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我自己身上的价值，很多的时候我看别人，主啊，也是随从世俗的风潮，也是随从这个世界的规则。主啊，没有看见人身上真正的价值。主啊，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慈爱，你的医治何等奇妙的临到了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的身上，就是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身上。主啊，我们今天我更是愿意来反省我自己，你的恩典慈爱是何等的临到了我一个不堪不配的人身上，一个有许许多多的过犯败坏，许许多多有背逆你的时候，主啊，但是你的恩典依然临到了我。主啊，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主啊，你让我们没有价值的生命能够有生命。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你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了何等大的事，你何等的怜悯了我们，你也愿意我们把你的作为，把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把你的怜悯也与我们周围人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就愿意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了何等大的事，让我们满心欢喜的把我们已经得到的这恩典这好消息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拥有那真正永恒真正丰富的人生，有那真正的价值。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不仅